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翻开圣经，以西结书六章八到十节。以西结书六章八到十节，旁边的弟兄姐妹如果 不太会翻的，请你协助一下，好不好？以西结书六章八到十节。好，各位请听我宣读这段的经文。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涂伟文牧师，他的题目是《心碎的上帝》，时间交给牧师。
上帝怎么会心碎？这位上帝这么伟大，谁会让他心碎？全能的上帝应该是无坚不摧、百毒不侵，心碎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常说上帝从过去、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心碎了不就变了吗？这些疑问其实反映出我们对上帝认识当中的一些误解。我们常常把上帝想象成是一个非常超越，离我们非常遥远，很有能力，但是却是一个对我们好像无动于衷，冷冰冰的看着我们生活的一个存在者。因为那个距离的遥远，好像他对我们不是那么的关心。他是很伟大，他有创造的大能，但是好像我们发生的事情对他心中没有办法激起一点的涟漪。就好像今天我们可能在周围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新闻发生一些的事件，我们可能会很有感觉，但是如果你今天看到是在阿根廷好了，外面一个什么小小群岛上听到什么消息，也许我们心中不太有什么的悸动。好像我们对上帝的感觉是一个他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他的伟大是他的伟大，他的全能是他的全能，但是好像他对我们不太有那么多的关注。他怎么会心碎？但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理解，一个对上帝错误的认识。事实上，当我们说上帝不改变的时候，讲的是上帝的本质，上帝的那神性，他的属性不改变。上帝从过去到现在，他一样的智慧，他并不会随着年日增加变得更聪明。没有，上帝的智慧就是那么的完美。上帝过去如何的圣洁，今日也同样的圣洁，将来也永远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信实、慈悲、怜悯永不改变，因此他值得我们信靠他、跟随他。但是这并不代表上帝是一个好像风怎么吹、雨怎么打都不会动摇的一座山或是一个大石头。上帝并不是静止的，特别当上帝跟他所造的万有、与他所创造的人产生关系的时候，其实上帝是一个动态的。那个动态表现在上帝对这世界的关注，对这世界的爱。所以我们会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原文说是上帝爱这世界，以至于他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个上帝跟他的受造界之间的关系当中，上帝是会动的，上帝是活泼的，上帝是会有所的改变，而那改变是源自于他对我们的关注，他对我们的在乎。事实上，上帝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上帝。 想想看，圣经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今天人能够有情感，不也是上帝的形象的一部分吗？既是如此，上帝岂不更有那最真挚、最真诚、最真实的情感？而我们人的情感其实不过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按着他的情感所造，是一个反射，是一个反照。真正情感的丰富，那位上帝他在乎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说上帝这丰富的情感是受到人对他的反应而被牵动。上帝会因着人跟他的关系，我们怎么去回应他，而影响他的情感。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上帝的情感来切入，来看看在整个以西结书第六章到第七章，这是我们今天要看了两章的经文哦。我们从上帝情感来切入，来看看到底这两章圣经在跟我们说些什么。以西结书六到七章，它是接续着前面第四章开始的一个行动句发展下来的。以西结在第四章开始有一个行动句，为什么用行动句？很简单，因为第三章最后上帝让他变成了哑巴，所以他必须透过行动来展示、来宣告上帝的话语。所以第四章我们看到上帝要以西结拿一个砖块，假把它当作是耶路撒冷，然后他被围困，他在预告接下来耶路撒冷要被困的一个景况。然后以西结向左躺卧390天，向右躺卧40天，来担待以色列跟犹大所犯的罪过。以色列演以西结演的戏还包括每天要吃固定食物，是用粪烤的饼，喝固定量的水，代表以色列接下来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要面对的饥荒、那个窘困。甚至以西结他要用头发剃掉自己的头发啊，用剃刀剃掉自己的头发，剃掉自己的胡须，象征当成围困满的日子，三分之一被火烧，三分之一被刀砍，三分之一被风吹散，象征上帝那极致的毁灭临到耶路撒冷城。而到了第六章，以西结的行动仍然在继续。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面向这个字，它代表上帝要以色列站在上帝要以西结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那是一个对抗的态度，那是一个反对的姿态，那是一个站在对立的一种互动的角色当中，做什么事情？向他们说预言。说预言其实在原文的分词里面有一个不友善的态度，所以有些英文译本把它翻译做 prophecy against， 它是用对抗，你要说预言来反对对方，说预言来攻击对方，说预言来指责对方。不但如此，到第六章第十节，第十一节，上帝要以西结这样子，主耶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说哀哉。拍手不是在鼓励，哇你好棒啊，就是做得真好。拍手也不是一个喜乐的表现，拍手在以西结的其他经文里面其实代表着一种愤怒的情绪。比如说在第21章第14节，上帝说，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治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里，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这是要刺的刀，这是要使人死伤的刀。所以这边的拍手是一个带着愤怒的一个行动。回到第六章第十一节，顿足，顿足这个字在旧约当中不太常见， 有一个可以比对的是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第43节，那边是大卫做的一首诗歌，大卫在那描述，我要践踏踩碎我的敌人，如同顿足在踩地上的泥土一样。你可以从那个诗句表现看见大卫心中对待敌人那一种咬牙切齿，那一个气愤的表现。所以这边的拍手顿足，上帝是要以西结透过一个身体的行动来扮演上帝心中那个极大的愤怒，然后发出一个感叹词，哀哉。那是一个极大的气愤到一种哀声叹气的样子。透过这一些的行动，透过先知的行动句，透过先知所讲的预言，我们发现整个以西结第6章第7章，他用一个极大的上帝的愤怒在展现一个对以色列极大的不满，那一个要毁灭要发愤怒的一种情况。可是在第6章里面不只有愤怒，还有上帝的伤心。第6章第9节说到上帝为他们心中何等的伤破。伤破这个字有一种破碎、被压迫、压碎的意思，它还形容上帝的心好像一块这个饼干被重压变成了粉末，变成了碎片。为什么上帝心中会伤破、会伤痛、会心碎？后面说，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在这里，上帝使用一种婚姻当中，其中的一方行淫乱，背叛了婚姻的誓言，来比喻上帝好像是那一个被妻子背叛的丈夫。以色列好像那个淫乱的妻子，他向那些偶像抛媚眼，他跟那些偶像行属灵的淫乱，他不持守这婚姻当中的忠诚，他背叛了上帝，而因着这样的一个背叛，使得上帝心中伤痛心碎。不管是上帝的愤怒，不管是上帝的伤痛，不管是上帝的怒气，不管是上帝的心碎，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是一个在乎人的上帝。上帝是会对着人的反应，对着因着人对他的行动表现，他是会产生关注，他不是无动于衷，他不是冷冰冰的。从17世纪以来，在基督教里面产生一种论述，他们认为我们借着看这个大自然的这些精细的这些创造，这些美好的这些创造的事实，我们可以推论出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是一个自然神论的开始，但是渐渐的，在这样的推论当中，自然神论发生了一些的偏差。他们开始认为这位上帝他的确有创造，但是他只是一位很有智慧非常伟大的一个意志的存在，而他创造这宇宙万物之后他就撒手不管了。甚至有些人比喻上帝好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钟表匠，他按着他精细的设计制造了一个非常精美的钟表，而制造完之后就让这个钟表自行的运转，上帝再也不理会他。这样的一种偏差让我们对上帝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理解，以为上帝其实并不在乎、不关爱、不体爱这个世界，但其实并不是的。这与圣经的启示是相违背的。圣经启示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位有位格、带着智慧、有理性、充满了意志上帝，而且有丰富的情感。他在乎人，他关心人的需要，他也体贴人各样心中所发出的代祷告。上帝并不是一个冷冰冰与这世界没有关联的存在者，上帝是一个临在这世界 看顾、引导、保守、关注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而他也会因着与人的互动带出他生命内里那个极深情感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他们建造金牛犊拜偶像的时候，圣经说上帝发怒要灭绝他们。我们看到当所罗门在异象当中听见上帝向他应允，你可以祈求任何东西我必定给你，所罗门没有求长寿，没有求长寿，所罗门没有求富贵，所罗门求的是可以有智慧来明辨是非，判断他的百姓。圣经说上帝听见所罗门这样的祈求，他就喜悦。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那一个人他找到迷失羊回来，欢欢喜喜的扛着他回去，跟他的邻舍一同欢喜庆祝。耶稣说当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也听见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让圣灵忧伤。上帝会有情感，因为上帝在乎你跟我。人不就是因为在乎才会有情感的回应吗？今天你在乎你的孩子，所以你听见你的孩子在学校被人家霸凌的会心疼。因为你在乎你的孩子，所以当今天你管教孩子，管教到他后来受不了，他背逆了，他说你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妈妈，你会感到委屈。因为你在乎你的配偶，所以今天当医生跟他健检说他被检查出有癌症，你会担心，你会害怕。因为你在乎你的配偶，所以今天当你们两个吵架的时候他讲了气话，你会觉得被他伤害。你在乎你的朋友，所以今天当你朋友被炒鱿鱼的时候，你会跟他一起哭泣。但是因为你在乎你的朋友，当你的朋友背叛你的时候，你会感到极深的伤口。如果你不在乎，你就不会有这些情感的反应。而上帝正是因为在乎，上帝在乎跟你我之间的关系，因此上帝有着极深的情感的回应。在这里我们看见他透过以西结的行动，他透过以西结所的表现，让我们看见他极大的愤怒，也极大的伤痛。而我们问为什么上帝如此的气愤，如此的伤痛与心碎。我们往下看，在第六章这边还有第七章，我们发现上帝不断的透过以西结提醒这些百姓，上帝之所以如此的悲愤，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行了可憎的恶事。在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上帝这样说，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到第八节，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上帝的愤恨，上帝的怒气，上帝的伤痛与心碎，是因为以色列人行了可憎的事。而这可憎的事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树立那可憎可恶的偶像。第二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在城中满了许多强暴流血的事情，就在第七章二十三节。拜偶像、悖逆上帝、社会的不公义、许多的伦理的败坏， 这是引动上帝极大的愤怒的很重要的两个原因。而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想象，社会当中许多的不公义源自于那灵性的堕落，来自于那拜偶像属灵的不忠诚。社会的不公义，我们在以西结书第22章会再谈。今天我们专注来看上帝如何去指责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情况。第6章的第2节第3节，当上帝要以西结向以色列众山说预言的时候，第3节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这边的山冈、山谷，上帝要对他们说话，他们好像是人会听话。这边用这种拟人化的手法对这些山冈、山谷说话，是因为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在这些近东的文化里面，他们会在这些山顶、这些高山上，他们会进行祭拜偶像的事情。他们会在那边建筑丘坛、建筑祭坛，向他们神明烧香祈愿，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高山上拜拜比较是灵验。这跟我们台湾其实也很像，台湾你去到一些有名的寺庙都在山上，这个陋室铭也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对不对？山带着一种神秘的力量，所以当时的这些异教的文化里面，他们在山上敬拜他们的神明。而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在那边得地为业之后，他们也染上这些恶习，他们也开始拜这些神明，他们也在各个山冈、高山顶，在各个许多地方开始拜偶像，向他们烧香祈愿，因为他们希望这些神明可以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物产丰饶、出入平安、赚大钱、股市上万点。现在要2万了，他们在求，他们盼望这些迦南神明同样可以带给他们这些生活当中各样的物质的满足、精神的快乐。而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这些拜拜的情况越来越多，除了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到第13节，甚至连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都有许多这些拜拜偶像崇拜的现象。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偶像崇拜遍满了全地。我们生活在华人社会，我们很能理解，我们可以想象，也能体会，不是吗？你看，我们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对不对？这个想要结婚要去拜月老，想生小孩子要拜诸生娘娘，想要考试去拜孔子，对不对？航海的拜妈祖，对不对？警察拜关公，对不对？侯友宜是不是？连妓女都要拜猪八戒。各位，以色列人那时候的这些拜，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多神的这种环境是一样的。而这些对许多偶像的崇拜的行动，就惹动了上帝的怒气。因此我们看到从第6章第4节开始，上帝是这样子的刑罚他们。上帝在这边第3节最后说，后面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的祭坛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丘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当这些拜偶像的行动如此的盛行，遍满全地，累积上帝的愤怒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向以色列全地倾泻。这边特别描写当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杀，被刀剑所砍杀，扑倒在这些祭坛、在偶像面前的时候，上帝是在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在拜啊，你不像这些神明祈求平安，希望他们保护、保佑、供应你们吗？看看现在， 有何神能够救你？就连这些神明自己都站立不住，丘坛要荒废，祭坛要毁坏，诚意要荒凉，这些你们所拜的一切都要成为碎渣、废墟、荒凉。不但如此，到第七章我们看到上帝这些毁灭有更细致的描述。第七章第十节开始，上帝说，看啊看啊，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上帝这边说他要兴起巴比伦，好像那一个罚恶的杖，而这个杖跟亚伦的杖一样会开花，但是跟亚伦的杖不一样的是，亚伦的杖带来的是祝福，而巴比伦这个罚恶的杖带来的却是厄运。上帝要使用巴比伦这个残暴的国家，这个残暴的军队，成为上帝手中那一根管教以色列的杖，击打在以色列的身上，甚至上帝要施行极大的杀戮毁灭。这个毁灭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要全然的崩溃。第七章的第十二节说，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台北股市交易停了，台北第一国菜市场被炸了，迪化街被米平了，所有的生意，所有的买卖全都消失了。他们不只要经历所有经济体系的崩溃，他们要经历极大精神的恐惧。第十七节、十八节、十六节开始，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十七节，手都发软，稀弱如水。有一个圣经版本翻译的更为传神，他意思就是在说，以色列人在这极大的杀戮、恐惧、逃跑当中，他们甚至膀胱失禁，一边跑一边尿裤子，他们甚至腰部麻布束腰，象征的悲哀，被战惊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失去了一切的荣耀。到那个日子里面，金银对他们而言再也没有任何的价值，他们曾经看为宝贵的金银如同废物一样，因为金银再也不能救他们，金银也不能够使他们得到任何的宝足。上帝要使这残暴的军队攻占他们的房屋，上帝连自己所居住的圣所都要亵渎，不再爱惜。到第二十五节，毁灭临近的，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向先知求异象不可得，向祭司求律法不可得，向长老社求谋略不可得。这极大的毁灭到了一个地步，使得以色列人心中祈求任何的一点的遮蔽、避难所、硬币保护都不可得，他们已经来到一个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求 AI 也会宕机的阶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们脱离上帝那愤恨的管教。各位，你看第六章、第七章有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这些字眼：凄凉、荒场、打碎、刀剑、饥荒、瘟疫、围困、羞愧、光秃、 哀鸣、逃脱、悲哀。各位，这些东西不禁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极大、极残忍，显出上帝极度愤恨的一个毁灭的行动。而我们不禁也会问，这与上帝的慈爱好像很不一样。上帝为何如此这么的不留情？上帝岂不是那慈悲怜悯的上帝吗？各位，上帝如此的不留情，上帝如此的发尽他的愤怒，上帝让以色列经历着许多可怜的事情，其实不是因为上帝残暴不仁，其实是因为上帝他信实守约。第六章的第十节，上帝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上帝的意思是说，我以前就已经讲过我会使灾祸临到他们，而我如今所做的是实现我说过的话。上帝在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上帝在什么地方讲到他要使灾祸临到以色列的全地，让我们看见这么可怕的景象？在利未记第二十六章，这是上帝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跟他们所说的话。二十六章的一开始，上帝吩咐他们，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这是上帝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你们既然与我立约成为我们的百姓，你们是属我的，你们就不可在我以外再为自己立任何的神像敬拜他，亵渎我的圣所。二十六章后面，上帝说，如果你们遵守我今天跟你们所定下这个诫命律例，你们就出入蒙福，你们会六出兴旺，你们会风调雨顺，你们会享受给你们任何的福气。敌人从一条路来，会从七条路被赶回去。但是上帝也说，若你们不遵守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会遭受我七倍再加七倍再加七倍的刑罚。一直到第二十七节，上帝说，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就是不接受你们的献祭，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有没有很像以西结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经文？上帝不说空话，上帝既然与以色列人立了这样的约，他也必定按照以色列人背约的行动，将这一切的灾殃、刑罚、愤恨倾泻在以色列的身上。上帝不说空话，上帝必然按着他自己的旨意管教他的百姓。我想在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很能够深刻体会这一点。今天你的孩子犯了错，第一次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我想我们不会马上就拿起藤条来狠狠揍他一顿，我们一定会跟他说你这件事情不对，我们会跟他分析这件事情 怎么样，你做了什么错事情，你这样想如何的不合理。我们会希望告诉他一个正确的思考事情的方式，以及面对事情正确的应对的方式。很有可能，而且应该说一定会，你的孩子会犯第二次错，你可能会忍耐住，你会再次提醒他，爸爸妈妈上次告诉过你这件事情这样不对，你会再教他一次，大概率的他会第三次又犯同样的错误，然后你会再次的教他一遍，你可能觉得他也许粗心忘记了，所以你会再次的提醒他，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有一天你跟他说，孩子，如果你下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就会管教惩罚你，让你长长记性。请问当你跟他立下这个规矩之后，当他下次又再犯了这个错误，揍不揍他？揍，当然要管教他，你立了规矩就按着规矩做，不然他就把你话当作耳边风，从此以后你跟他说的事情都是右耳进左耳出。上帝不说空话，上帝跟以色列人立下一个非常清楚的约定，在我以外你们不可以再有别的上帝，倘若你们一直持续的悖逆，一直持续的任凭己心敬拜那虚假的神明，上帝说，我必将我所说过的灾祸降在你们的身上。各位，上帝的刑罚不是因为上帝爱耍脾气，不是因为上帝丢了面子居然不来拜我去拜别的神，不是因为上帝这一种心中这种一下子怒气止不住乱打一通，也不是因为上帝他对这些人失去了忍耐跟怜悯，不，上帝如此的刑罚他们，完全是于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公义正直，并他遵守立约的精神。而上帝也如此期待我们，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今天也同样进入与上帝这盟约的关系，上帝也期望我们遵守这个立约，遵守他与我们所在圣经当中所记下各样的话语，希望我们能够单单的荣耀他，并且以他为我们的喜乐的来源。而当我们愿意如此的遵守这个立约，上帝就因此而喜悦。但相反的，当我们违背与上帝的立约，上帝也同样的会管教，上帝也同样的会刑罚我们。因此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同样需要在上帝面前常常不断的检视在我们心中可能会有的偶像。我想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不会去拜那一些人手所造可以看得见的那一些偶像，我们不会去庙里烧香，我们也不会去一些占卜问卦，我们也不会去寻求一些神秘的灵界力量，希望可以得着一些的帮助。我们清楚的可以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并不是真实的。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真正可怕的偶像不是这些眼睛可看得见的东西，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可怕的是那些在无形当中取代我们心中那个上帝的地位，使得我们开始有其他的追求的一些事物或者是一些的信念。奥古斯丁他在形容我们人今天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一种状态，我们活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好像是一个离家流浪的人，而我们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回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家，因为上帝是那最终极的目标，它是我们真正灵魂最终的归宿与安息之所。所以我们今天好像坐上了一艘船， 一个流浪的人坐上了一艘船，正在往家的方向航行。我们正航向的是那真正的祝福的源头，我们真正航向的是我们生命安息的所在。换句话说，上帝自己就是我们的目标，而上帝让我们在这艘船上，让这艘船成为一个工具，让我们可以航向幸福的终点。可是今天我们在航行当中，我们会享受着船上的美食，欣赏着船上的歌舞，享受着船上舒适的住宿，我们渐渐的喜欢这艘船，我们渐渐的把这艘船当作我们的目的。我们在这艘船上乐不思蜀，我们忘记了真正我们应当航向的是上帝自己。我们的工具变成了我们的目标，原本应当是被我们使用，让我们可以追求上帝的媒介，如今变成了我们的终点，而我们却失去了回家的方向。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恩典，有些人很聪明，很能够读书做研究，有些人非常有生意头脑，他可以经商致富，有些人很有音乐的恩赐，有些人很能够有布道传福音的恩赐，有些人能够做一些怜悯慈惠的事工。上帝让我们有许多的恩赐、恩惠、能力、才干、智慧，使得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来荣耀上帝、建造教会，也造福我们身边的人群。但是我们同样也很有可能可以运用这一些恩惠，运用这些上帝所给的恩典，成为我们在荣耀自己、追求满足自己，使自己可以扬名立万、得着名声、获取利益的工具。我们将我们的重心就放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以这些为我们生命真正的满足，我们忘记了这些东西其实上帝给予我，让我们可以来荣耀他、造福别人的。我们误把上帝所给的恩典变成我们追求的对象，我们追求上帝所给予的恩惠，却忘记了真正赏赐恩惠的上帝。按照这样往下发展，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我们的职场的追求、我们的亲子的关系，甚至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各样的侍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都可以使我们因着过度的看重、追求这一些我们生活当中想要经营的关系也好，想要看得见的成绩也好，而使得我们忘记了上帝自己。而我们要留意，上帝说，我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不过我们也不用太担心，这些刀剑啊、饥荒啊、瘟疫啊，这是那个终局才会有的，这么可怕、全面的毁灭性是终局才会来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第七章这边，第一节、第五节还有第十节，以西结重复的不断提到结局快来了，结局临到了，日子要来到了，他在提醒以色列人，那一个上帝毁灭、刑罚、审判的终局已经到门口了。可以西结这时候讲预言是在约雅金被掳后的第五年，他大概是在西元前597年约雅金被掳的时候，以西结跟着来到巴比伦，在加巴鲁河畔过了五年之后，就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大概是西元前592年，距离西元587或是86年间耶路撒冷被灭，大概剩下5-6年的时间。所以以西结这时候是在加巴鲁河边对着这群被掳的百姓跟他们说，再过5-6年，在那地我们曾经向往回去的圣城， 我们期望可以看得见上帝的居所要被毁灭了，上帝的愤恨要倾泻，上帝的愤怒要临到。可是以西结说，即便如此，上帝仍有怜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整个六到七章当中，以西结所放下，上帝所放下一段对以色列百姓一段怜悯安慰的话语。上帝说，你们分散在列国的时候，上帝会在列邦当中有一些人，他们会剩下来，他们会脱离刀剑。而这些脱离刀剑的人，他们在被掳到的各个国中，他们要纪念我。什么叫纪念我？纪念就是再次的想起上帝。想起什么？想起上帝为他们心中何等伤迫。上帝是在说，当这些人他们经过许多的患难，许多的破碎，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而这些残存下来的人，他们在许多的这些恐惧惊慌逃难颠沛流离，等到他们终有机会安定下来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原来我们过去所经过这一切的创伤，被上帝的击打，许多的毁坏，许多的杀戮，其实真正背后是上帝那心碎的感受。对，上帝的确有愤怒，但是上帝的愤怒是因为这群以色列人长久以来不断的背约，因此上帝遵守他的约所发出一个刑罚的行动。但是在这愤怒的刑罚的真正的背后，上帝的内心是一个破碎，被以色列人伤害，被刺透的一个伤痛。而那时候这些人他们会想起来，上帝之所以如此的伤痛，是因为我们行了属灵的淫乱，我们拜偶像。然后圣经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各位，唯有人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过犯，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罪大恶极，真实的悔悟，他会觉得自己怎么是一个忘恩负义，对上帝如此不仁的人。他会意识到自己的过犯与错误，他会讨厌自己曾经所做的这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而这是事情的转机的开始。我们刚刚讲到利未记有很多上帝一连串的咒诅，可是在利未记第26章第40节开始，上帝在这个立约当中也讲了一段非常宝贵的话。上帝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段话简单的浓缩一下，上帝就说，当人在罪孽受罚之后，
愿意谦卑悔罪，重新转向上帝，上帝必纪念他的约，重新成为他们的上帝。历史证明上帝的话是对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过后，上帝激动了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们被掳归回。他们重建圣城，他们重建圣殿，他们重新的敬拜上帝。而这也呼应了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那边再次的向以色列众山发预言。但是以西结书36章向众山发的预言，跟以西结书6章向众山发的预言截然不同。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西结书6章所发的预言，是一切刀剑要临到，毁灭所有的丘坛，那是一个极大的恐怖的刑罚。但以西结书36章向众山的发预言，是一个复兴的预言，是一个帮助的预言，是一个重新回转归向上帝，重新领受上帝祝福的预言。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趁着上帝可寻求的时候回转归向他。结局会临到的，结局会临到的，但是我们应当在结局来到之前，趁着上帝可寻求的时候回转归向他。我们今天也在面临一个结局，我们今天的结局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我们不晓得那日是什么时候，但是这个结局跟以西结书那一群人所面对的结局是一样的。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来这世界的消灭，上帝要重新的重建这新天新地，而耶稣基督那最终的审判要临到。而我们需要趁着现在，在结局临到之前，趁着上帝可寻求的时候回转归向他。各位，食物都有保存期限，对不对？过了就不能吃了。读书也有修业年限，读不完就再见了。工作也有工作要缴交完成的期限，没有完成上司会处罚你。这个世界也有一个期限，这个世界的终局快要临到了。而上帝呼吁我们，趁着这结局临到前，趁着上帝仍然可寻求的时候，让我们快快的回转归向他。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那信实守约的上帝，你所说的话你必然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因着对这样的一个信靠，把自己托付给你。我们相信你所赐下的一切应许都是是的，而你所说一切要管教的话语也是真实的，因此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乐意的心，追求与你和好的日子，躲避你那刑罚管教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抓紧当下，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常常不断地检视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在你的里面，直到见你面的那日。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